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今天我们来从共享汽车平台 Turo 谈起。我想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在看新闻的时候都留意到啊，这个刚新年刚开始啊，这个两起跟车子有关的新闻哈，让人家觉得很痛心哈。第一个就是New Orleans 啊，这个车子啊，这个闯进人群当中啊，造成相当多人死亡哈。这个算是一种已经被划归为恐怖攻击啊，恐怖攻击，所以算蛮可怕的哈。那么另外就是拉斯维加斯的在川普饭店外面的这个爆炸案啊，这个新年刚开始就很不平静啊。但是我想这个事情很多这个主流媒体都会在分析这个事情，但后续有调查报告。那么当然，关于纽奥良这个车子撞进人群，算是被认定是刻意的屠杀啊，甚至呢这个凶嫌下车对群众开枪，但是他下车对群众开枪的时候遭到警察击毙啊。那么现在当然联邦调查局 FBI 已经定调这个蓄意屠杀划归为恐怖主义行为，那么也为这个死伤人员哈，我们也觉得很难过啊。那么当然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这个汽车爆炸案，它是停在拉斯维加斯的川普国际酒店门口，这个我觉得还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啊，它是造成一死七伤。我什么说不幸中大幸，就它没有造成更多的死伤啊。那么当然也是觉得很难过啊，但现在拜登总统他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马上就下令要彻查他对这个袭击的这个恐怖袭击事件，他说他表达深感愤怒沮丧啊。那么但是他当然我们也是这个感谢这个当地的执法部门有勇敢迅速的反应啊，阻止更大的伤亡啊。那么当然这个整个事件会有很多的分析还有后续的调查，但是呢现在有指出说这两起事件，纽奥良的事件跟拉斯维加斯的案件啊，爆炸案都的车子啊，两起事件车子但不一样啊，纽奥良是福特 F150 的电动皮卡车啊，那么拉斯维加斯 Cybertruck 啊， Tesla 的 Cybertruck， 那么现在发现这两起事件的电动车啊，都是从共享汽车平台 Turo 啊是租用的啊。那这个 Turo 这个平台在最近几个月也是这是引起相当的关注啊，主要也是因为他在大概八九月的时候开始跟 Uber 合作啊，那么这个事情也当时也引起很多各方的注意，就认为这是最新兴的这种租车的共享平台，就是有很多人就是这车子放在家里觉得自己没有怎么在使用啊，就透过这共享平台去出租给这个想要租车的人哈，就不像过去只能在租车行去使用啊。那么我必须说哈，如果不是这个新闻的话，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啊，大家不会留意到这个 Turo 这个咱们美国的汽车共享平台，因为除非你是有需要用车或是怎么样，你有需要租车才会留意到这个 Turo 这个共享平台。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它被称作是汽车版的 Airbnb 啊，也就是说司机跟车主都不需要去租车行啊，这个也不是租车行拥有的车子啊，这个车主拥有车子，但是呢这个想租车的人他就是也不用去租车行特别租车，他只要在应用程式当中去注册，就可以去找到这个车主停放在路边可以租用的车辆，而且价格啊，我是没有，还没有去使用过啊，因为我自己就是还没有租车的需求。但听说这个价格是比一般传统的租车行价格还低啊。那么任何人就跟 Airbnb 一样，都可以把自己闲置的汽车上架，让有需要的人去租用。那么当然这个 Turo 这个汽车共享平台也有提供保险服务还有汽车支援服务，来确保这个车主跟司机双方都有安全跟这个一定的权利会被保护啊。那么 看一下这个数据，到这一次元旦之前，到就是前两天啊，2023年12月31号为止 ，Turo 这个共享汽车平台看了一下，大约有这个17万比较活跃在把车子出租给人的这个车主啊，那么有大概有36万条的比较活跃的车辆的列表，那注册使用的用户达到350万的活跃用户，所以事实上因为这个用户很多，所以事实上这一次的这个两起的算是跟认为跟恐怖攻击有关联的这两起事件呢，你很难去说啊，我们要去调查或是限制谁才可以租车啊，因为看起来这个 Turo 也自己宣布在这一次的事件之后，他们也出来也比较出面说明了，他们就说这个车主提供的背景资料，有限的资料，你是判断不出来他们有没有什么跟恐怖攻击或者是身心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这种资料，没有办法查到。就像你去租车行也不会说哦，你要租车，那你得证明你的这个跟恐怖攻击有没有关联，你得证明你的精神状况稳不稳定，其实很难去分析的哈。但是不管如何，这个活跃用户就算要分析的话，活跃用户那么多，每天全美国那么多人在用这个平台，因为它现在也算是平台蛮大，因为就像前面讲的，它9月的时候开始跟 Uber 合作啊，所以呢，这个变成有心的人啊，他就可以这个直接去租车。算是避开，甚至都不用出面。刚讲他不用到租车行去跟人面对面啊，直接只是应用程式上去点一点，就可以去路边取车的地方去拿他车子，这些状况哈。那么所以真的很难去做一些相关的这个算是筛选吧，应该这样讲哈。那也会让人，但这次我想也是让大家就留意到这个。租车平台可能筛选制度上有些松散吧，应该这样松散啊。但是我们也必须说，有时候也没办法太过紧绷了。但是我想，经过这一次元旦的这个两起事件，也吸引全美国的注意的时候，可能应该他们也会有一些调整，应该这样讲哈。那么事实上，元旦这个因为它是算是大家都很欢乐的时间，大家都一起庆祝，人群聚集的时候，这难免就会有一些状况发生。像纽约皇后区有一家夜总会，在元旦当天晚上也发生大规模的枪击事件，也造成了至少10个人受伤啊。那么我看新闻，这个夏威夷哈纳鲁鲁啊，欧胡岛啊，这个有一处民宅也是因为这个在这个除夕啊，就是跨年过后不久，因为疑似非法存放烟火，也引发大规模的爆炸，造成至少4个人死亡，20多个人受伤啊，也是很多事情都在元旦这或是跨年的时候发生。那么当然这个主要就是过年期间啊，这个这一次没有想到这一次的这个新年会发生那么多的事情。那么现在咱们洛杉矶市长 Karen Bass 还有洛市警局、洛县警局，还有巴萨迪纳警局啊，咱们还有Long Beach 的警局，在这个纽奥良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都发表声明，表示说现在也要防范，因为有些时候真的你不想说触动大家连锁反应啊，所以现在这几个地方的警方都表示，大洛杉矶地区警方跟联邦执法部门开始也马上紧急合作，全面的提高节日安全警戒，要确保接下来有几天啊，洛杉矶，因为洛杉矶当然元旦刚过去啊，1月1号刚过去，这个大家的这个情绪很高昂，但是呢，像今天1月2号还到明天还有这个玫瑰花车展览啊，也持续到明天为止啊，所以这个巴塞尼亚警方也表示说，会对持续到明天的这个玫瑰花车的展览也要加强警力啊，那么 原本是在纽奥良有一个 Sugar Bowl 大学美式足球赛，是这个昨天要举行啊，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安全考量啊，就推迟了一天举行啊，今天才会举行啊。但是这个帕萨蒂纳的玫瑰晚啊，是昨天也是按照原定时间进行。我想很多人有的没有到现场的话，电视上也都看到了、啊、玫瑰晚的比赛也是如期举行啊。但是现在整个洛杉矶市也是，就像刚刚前面讲的，这个节日安全的安全警戒的等级也都提高了。不过纽奥良这个爆炸案其实还有后续的调查，因为看媒体有在披露说，在这个爆炸袭击发生后不久，调查人员有在现场发现了好几个简易的爆炸装置啊。那么根据监视器画面显示，是有三个男性一个女性放置的其中一个爆炸装置。那么现在就要调查说，这个看起来这个汽车的冲撞的恐怖攻击事件不是单独犯案，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相关联的事情啊。如果是有刻意要挑人群聚集的时间跟地点去进行这种袭击，我真的觉得很不可原谅，不可原谅哈。那么也希望如果有这种这个后续的这个调查，可以赶快水落石出，让这些刻意想要制造社会不安因素的人可以被绳之以法。好，以上就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逸瑞，我们下次再见吧。